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开心，为您请到了一位好朋友，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好些节目里出现，那么也曾经做客情感夜线。那么今天呢，他人并不在西雅图，幸亏我们可以用 Zoom 远程的做节目，否则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邀请到他来节目中跟我们聊天呢。现在要跟您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嘉宾施红，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雅秋老师好。
不敢当不敢当，叫我雅秋就行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因为在西雅图的时候也常常有机会见面，一起参加活动等等。但是呢，自从你离开西雅图以后，你看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我看哦，快3年了吧，到今年的8月底就3年了。
啊、真的是几几乎要3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想你中间也曾经回过西雅图，只不过呢，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不在西雅图。
对对。
比
回西雅图的时间少一点，刚开始回过来得到悉尼的时候回去的时间多一点，后来慢慢就少了。
所以你现在人在悉尼？
对，
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南半球。
对，悉尼是在南半球。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了，它跟中国的这个时区比较接近一点，跟美国离得远一些。
对，它比中国应该是早2个小时。
两个小时。
嗯，美国的话，看夏令时不夏令时，应该在18个小时左右早。
对，17、18个小时。
17、18个小时，对。对。
那么除了当然时区不一样，天气也不一样，一个南半球，一个北半球，连季节都不一样。
对。
此时此刻，我们
的
夏天，所谓的夏天，还是相当的凉快，只不过这几天热一点。那么，
嗯哼。
你们那边就是冬天是多么的寒冷呢？
不是哦，悉尼很奇怪，悉尼你看哈，比墨尔本再往东，往北，实际上这边嘛，在悉尼和你要考虑这个概念，悉尼的往北就是热一点，往南的话就要冷一点，就你想想看南极，
跟北半球完全相反，
对对相反过来，
就是越靠近赤道越暖和。
对，据说连那个下水道水流的方向都是，你知道那个漩涡都是反过来的。对，
就是顺时针跟逆时针不一样。
对 对, 对，悉尼的天气相对温和一点。冬天，你看今天吧，今天7月底了哈，今天是现在的温度，我们现在这里是下午3点钟，3:05 PM， 现在是65华氏度，就相当于西雅图的初夏。
18。
对
度的样子，
相当于对初夏的西雅图吧。对，
那么今天在西雅图天气有点像盛夏了，这几天都有80-90度，但是呢一定不会维持很长久的时间。
对，西雅图的80-90度已经是很热了。
对，那么悉尼的冬天经常都是这么温和的吗？还是有的时候会像西雅图一样有比较寒冷下雪的日子？
没有雪，雪基本上没有，它会下雨，今天是阳光灿烂，昨天是个 overcast， 再往前两天有点下雨。对，
所以悉尼的纬度大概是多少？我们要说的是南纬，
哎呦，我还真
不
知道，我还真不知道。
所以它是属于热带还是亚热带？
它应该是不属于热带吧，因为冬天它有个冬，它有四季的，但虽然没有那么分明。夏天其实还蛮热的，夏天热的时候，比如说正午到2-3点，下午的时候有到100多度，就是我们讲它这边用摄氏嘛，摄氏能有时候到45度，就最热的时候。但是呢，你那段时间不要出门。太阳一落山马上就能凉爽下来，因为它靠海边的，海风的，因为气流的缘故吧，我不是太懂，但是晚上睡觉是肯定没问题的。 对，而且用空调的时间有，但是真的我觉得不是那种好像整天 blast 那样的，就偶尔用一下。
那么跟你家乡比起来，气候是温和一些？
温和多了，我家乡是南京，南京的四季非常分明的。
南京火炉之一。
对，南京的气候应该是最极端的，在这三个城市里，西雅图应该是属于就是中间吧，我想不对，南京最极端，西雅图四季更分，就是中间的分明。我们从四季分明的这个角度来说，南京最分明，西雅图其次，然后悉尼再次，这样。
那么你在悉尼住了将近三年的时间，那对悉尼的感情如何？还是怀念西雅图呢？还是比较喜欢悉尼呢？
其实我这么说吧，到一个新地方，最开始肯定是非常非常怀念西雅图的那么多朋友哈。到一个新地方，有人生地不熟的，不认识人。现在呢，三年下来了吧，就是说，我还是很想念西雅图的朋友，西雅图的。最想念西雅图的什么呢？就是从自然环境来说，西雅图的山水，山悉尼没有，所以还是很想念西雅图的雪。冬天是这里不下雪的。但是
那你不想念西雅图到处都有的 Starbucks 吗？
这个我可能。刚来的时候这么说吧，我倒是确实觉得，哎呦，到悉尼来怎么会西雅图的 Starbucks 不多啊？然后我有一天呢，不多，对，然后呢，西雅图刚好悉尼 downtown 有一个 ，downtown 在 Elizabeth 有一个，然后在哪里，在 George Street 上有一个，就这两个我还就是比较熟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还真的不觉得西雅图 Starbucks 很 popular， 还有一个在 Burwood 也有一个。悉尼的咖啡馆实际上你说、Sorry、
我就在想是因为悉尼的人不喜欢喝咖啡呢，还是不喜欢喝 Starbucks 的咖啡？
是第二个the letter 悉尼实际上的咖啡非常好喝。我记得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其实西雅图星巴克每个街角都有哈。你看我以前上班开车20分钟的路程上，一路上大概我没有仔细数过，大概至少有6个 Starbucks， 就是说我随便上班路上我一 pull over 一个什么 parking lot 就可以去 Starbucks， 我每天都要喝一杯星巴克，不然的话我好像就醒不了，我就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似的哈。但到悉尼来以后呢，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去 Starbucks， 然后我还 post 了一个 moment 哈，然后就悉尼刚刚认识的一个校友就说，哦，你怎么到悉尼还喝星巴克？
有点 low 了，
这个 comment，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就开始就注意到悉尼实际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小咖啡馆哈，其实很多都没有什么名字，我经常去的真的也没有什么名字哈，但是你不管选哪个社区的小咖啡馆，你去喝咖啡哈 ，long black， flat white， cappuccino 这些东西哈，每一样都做的就是。就像 artisan， 就是那种精致的咖啡，有点像我以前在西雅图的时候会 occasionally 会不去星巴克，会去找一个叫 Victor's Coffee， 在 Redmond Town Center 有一个，不在那个 Town Center 那个 mall 里面 ，off the shoot， 叫 on Leary by Leary Way， 好像有一个小叫 Victor's Coffee， 是一个Irish coffee shop， 它是做的就是非常好的那种 artisan coffee。真的比星巴克好太多了。我觉得星巴克可能喝的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氛围哈，但真正喝咖啡，星巴克咖啡真的不好喝。
但是也不可否认，星巴克对咖啡的推广普及有很大的功劳，尤其是在世界上很多本来不怎么喝咖啡的地方，包括中国。
是他这个，我觉得这个经营模式哈，他星巴克，我觉得他胜不是光胜在咖啡。怎么精致怎么好哈、啊？我觉得更胜在这个经营模式啊，就是这个 business 这个文化，对，它就是你看你进去以后，你就它有一个很好的氛围，你可以在那儿做事啊，你可以就是很多 telecommute， 我们有时候做工作都在那里做，开 meeting 啊，对不对？
对，我记得很早以前，
我觉得
对 Starbucks 就有 免费的 WiFi， 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吸引力啊。
是是，所以星巴克现在呢，我回西雅图还会去，但在悉尼的话呢，bypass。每个小街角的咖啡店都非常好，就很小的店，真的就可能就是一个窗户口那样的小店哈。
是吗？那你刚刚说没有名字，所谓没有名字是没有招牌呢，还是不是
有招牌？
有名的牌子，
就是、不是有名的牌子，我不记得它，就是我根本就不用去说啊，我要去哪个咖啡馆。有，你看 QE 那个就是 QVB， 就是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Downtown 的那个很 fancy 的那个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咖啡馆，我知道，但是就是我们 neighborhood 的街角的，
对这种
pop shop，
名不见经传的，
名不见经传的，对，你随便去哪咖啡店，我就没有喝到让我觉得不好喝的咖啡，就 so far 还没有，真的还没有。
但是你在悉尼去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会觉得不够好喝了，是吗？
不好喝，对，就觉得星巴克的咖啡就水了。
对，我正要请教你的就是这个不好喝是不好喝在哪儿，或者是他们的好喝又是好喝在哪儿呢？
我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 into coffee 哈，我喝咖啡实际上我觉得更是一种习惯，像在西雅图之后我必须喝咖啡才能、
醒过来
然后开始上班什么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喝那很简单的就 drip coffee 哈，就是那个 Pike Place 那种 drip coffee。我不太喜欢星巴克的那种就 sweetened coffee， 它都是很 sweet 很 sweet， 我不喜欢，我会让它少糖。如果我要点一个 coffee drink 的话，我让它少糖。但是对我来说呢，咖啡首先要香，就你那个拿到一个是要香味哈，你必须有那个 aroma。其次呢，你的 presentation 就是你那个咖啡拿出来，你必须有就说。那种花啊，那种就是 barista 他会做那种很多那种 pattern， either it's a heart shape 啊或者是一个 tree 啊什么的哈，对我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咖啡文化呢，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的话其实有点小资啊那种的，但是呢就是说让人心里面是一种 comfort， 就是一种 comfort food， 对我来说是 comfort drink。 对，
那么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所谓的这个 comfort food 都是来自自己的家乡，那么这样听起来好像
不是
不是吗？
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咖啡是个 comfort 就是我，对，它会 calm me down， 就是说让你觉得有时候你很stressful 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就 depressed 的时候哈，就会 either calm you down 或者是就是 lift you up，它是一个 comfort drink 对我来说。
对，刚刚讲到这个 calm you down， 让我想到像咖啡应该是使人兴奋的，怎么会反而有相反的效果？
会的，就是它那个香味啊，你就会觉得很 comforting， 就会 calm you down。不是说它的咖啡因对你有什么作用哈、啊，这样我觉得咖啡因对我没什么作用，我晚上喝咖啡好像还照样睡觉。
那我刚刚说到这个 comfort food 是从自己家乡来，其实我想要问的下一句是，你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把西雅图已经当成家乡，西雅图常喝的咖啡是你的 comfort food？
很有可能，因为我喝咖啡，西雅图咖啡，其实我喝星巴克实际上从93年我还在温哥华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温哥华第一，那时候跟朋友去温哥华第一家，在我记得很清楚，在Robson Street 上的一个咖啡店，就是第一个他的星巴克。那到了西雅图呢，看到满天遍野，都是上满大街的星巴克，那更是不会 bypass， 就是一直就是喝了很多年的星巴克。所以星巴克对我来说也是真是家乡的一个代表吧。但即使这样的话，咖啡说实话还是没有悉尼的好喝。
对，有的时候 comfort food 在虽然是代表家乡，但是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做得更好也没有办法，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像我们走的地方也挺多，但 you always keep an open mind， 总是会 you always keep an open mind。 对，
这样听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走了很多的地方，如果是总是要回归到自己最熟悉最 愿意接受的，而不接受一些新事新物的话，其实蛮可惜的。
是很可惜。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这种叫入乡随俗嘛，这个话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地域都有他自己 something to offer， 就是他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优点。你说你要去多看看这方面，而不是说 latch on to 你的以前以往，你就没有办法。
对，就在自己的 小圈子里走不出来了。
对、走不出来，对，经历一些不同的东西，好也好坏也好，都是
一种经历。
对， something different。 对，
那么在悉尼将近3年以来，你有些什么新的经历吗？
新的经历，我看我去来悉尼第一年第二年 travel 比较多一点，我跑的地方挺多，就是东南亚这些地方，去过台湾，去泰国，去新加坡，还去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印度。
怎么会有机会去这么多？
因为我先
不同的地方，
我先生在亚太嘛，其实我跟他 travel 的也不是特别多，就是他在亚太做管亚太，所以经常会有团队都在各个地方，所以他有时候 travel， 他我有时候有时间，或者我正好在悉尼就会 tag along， 我们家儿子如果不需要我在悉尼的话，我就会 tag along， 就是
所以
a week here a week there。 对，
离开西雅图以后就等于是退休了，然后再享受退休的生活，退休的以后就可以跟着先生去他的各种的行程。有机会就跟着他去了。
对，应该算是退休吧，这样讲好像感觉我很老很老。但
是啊，我还没退休呢。
对，我觉得退休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个
暂时休息，
也是个状，就是心理状态。实际上我倒是不觉得我就退休了，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不做我以前的专业，航空中心专业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就说还是有事情可以做。对，
是，只是你暂时离职了，就也许可以用国内的语言说下岗。
下岗了，unemployed。
对，我还想问问你下岗的感觉如何呀，工作了那么多年。
我还挺适应的，我觉得以前的生活节奏怎么说呢，一直是好像很快很快的哈。full time 工作，全职工作，带三个孩子，还有自己很多社会活动，很多事情哈，三个孩子一大堆事情。说实话，好像就这么像个，就像这个，你知道那小
陀螺
hamster 在这个在 wheel 上呀，you just step on it and you just keep rolling， 就一直在转转转转转，你就 non stop， 你不觉得累？你就这么好像你累了，你就休息一会儿，you have time to recoup， then you就重新再 start， 对吧？就是一种很循环性的一种生活，虽然挺紧张的，但是好像也就这么过来了。一下子手上有大把时间以后哈，我就发现，哎呦，我的生活其实我自己这个人，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个很喜欢热闹的，喜欢很多就是呼朋唤友的那种啊。我到了悉尼，我发现，哎，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宅，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可以待一周不出门，都没有事情。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我们的节目呢，您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以外，也可以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听到过往节目的录音。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还有一些网络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录音，包括蜻蜓啊、YouTube 啊，现在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Himalaya 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随时收听。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现在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施红。那么他在悉尼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那么他刚到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工作了，发现自己连性格似乎也跟从前不一样了，是吗？
是的，刚才说就是一下子不用工作了，两个大孩子在美国，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一下子觉得时间多了很多。然后呢，就发现啊，性格真的有点变，好像我就很 enjoy 自己的时间，就是也不用出去social 啊，也不用出去什么的。有时候我即使出去买东西啊什么的，也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啊，我徜徉一下呀，看看这个街角啊，那个地方啊，我觉得也很 enjoy。就是我真的发现我自己还很适合独处。刚才说的
从前并没有这个机会，等到现在有机会的时候，
对，以前没有机会，对，以前在上学，从上学就没有什么机会，好像上大学啊、研究生啊、毕业工作啊、成家立业啊，好像一直就是很多事情哈。现在一下子发现，哎，我还是可以独处的，我不需要那么热闹的环境，自己看看书，
对，其实让我也想
读看看文章。
嗯哼，
你说 ，sorry，
对不起，我是想到，因为你说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其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面临到这个情况，就是要常常有机会独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许有很多人都发现了自己本来没有发现的性格的一部分。
是，就是我发现独处的话呢，实际上让你更静下心来，可以学点东西啊。可以思考一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对人生都没有什么考虑过，好像就这么，就像小鼹鼠，小那个小 hamster 一样的，不是鼹鼠，那叫什么 hamster， 叫什么仓鼠、就这么给推着就走，仓鼠走到现在。但是有时间考虑一些问题哈，思考一些人生啊，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那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的呢？
还是不要分享了。
那么还是分享一下你在各处游历的一些经历，比方说你刚刚告诉我们你去了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包括新加坡、泰国、台湾，还有很少人去过的印度。那么这些地方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里，又为什么呢？
我第一个去的是台湾，给我印象很深。其实台湾实际上我很早就想去，可能是因为我家庭的缘故吧。我非常想去台湾，这次正好有个契机我就去了。虽然时间不多，在台北哈，但是我对台湾的印象非常好。我觉得台湾的人哈，就怎么说呢？台湾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生活气息比较浓，而且好像很就是 softer， 他们是一个对跟大陆人相比，他们是一种 softer 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心也柔软一点，然后待人接物也是柔软一点，然后
说话的语气
说话的语气也柔软一些，对。然后你像我在台湾的话，我跟计程车，我自己去的故宫，先生去上班，我就自己去的故宫哈，然后要下雨，感觉要下雨，然后那个计程车老伯哈，我从故宫出来嘛，要下雨的感觉， 然后呢正好搭上他的车哈，他就跟我聊天，然后跟我介绍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看出他是我，他说你可能不是从大陆来，跟我讲他最近大陆的陆客减少，讲了很多很多，然后一定要介绍给我，说你一定要去哪里哪里买凤梨酥啊，你一定要去哪里哪里吃什么什么小吃啊，一定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吃牛肉面哦，就是一种就可以感觉哎呀就是好贴心的那种感觉，
对，很
亲
切，很家常，
很亲切，对
对，好像就是觉得 对很亲切，很家常，不是那种好像戴了面具跟你在说话一样，
是就让你感觉就像你家人跟你聊天那种，就像邻里，就是可能好像认识你很长时间的那样，一点点都没有那种戒备心理啊什么，我反正觉得很温暖。然后我真的还去他介绍的地方去买凤梨酥，他一定要带我去，就是我带你去那个地方。但正好我那个时候正好要去 meet with a friend 啊，所以我当时不能去哈、啊。他当时就要拉着我去那个地方，也不做生意了，也不拉，就拉着我去那个地方去买那个他介绍的凤梨酥，真的很暖心，就是。这是我在台北的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实际上也给我很深的，实际上是我去做了个头发，到一个，因为我头发就是一直没有打理，然后我正好有时间，我就去那个台北那个一个就在我住的那个酒店，我就 Google Map 一下，就附近一个小的一个发廊哈，去做头发。
也是属于名不见经传的是吧？
名不见经传，对，我就随便就在，因为我走过去嘛，我没有不开车，我就走过去，也没有叫计程车走过去。然后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是年轻人，刚才是个自行车老伯，这个是年轻人呢，也就20出头的年轻人哈、啊，也是把你照顾的，就是啊太好了，就是呵护的哈，你进去端茶倒水，然后你要什么发型什么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好，我说你就给我。剪短一点，然后垂直就好哈，那样的，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还是很喜欢台北的，我们也是去吃什么台北的鼎泰丰啊，第一家鼎泰丰哈，一定要去的。还有我都忘了一个那个什么油条豆浆店很有名，不是叫
永和，不
是
永和，是
永和第一家吗？不是永和，
是在永和，好像叫世界，是不是？
哎呀，我都记不得了，我记不得了，我脑子现在不太好用。
地点如果是在永和的话，可能就是第一家就在永和那个桥。
可能第一家就是大家都排队去、
嗯、很大的一家、
那个，很大的一家，对，也是就是我们就是跑的这些地方，然后还去吃那个台湾小吃太好吃了，还有那个就是
这个时间。
就是
你是下午3点，我是晚上10点多，你给我说的都
饿了，口水流了。然后台湾的很多水果那个颜色，我就好像以前真的没有见过那么鲜艳的颜色。那个台湾的水果啊，在就是街边的小水果店，反正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气、特别有人气的地方。就叫什么？我们叫叫。烟火气是不是一个更恰当的一个名词？
对，就是有这个人间烟火。
对，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
对对，台湾，我和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只去了台北。我以后还会去台南、高雄啊这些地方，我都要去的。台湾，我以后肯定还是要再去2次、3次这样的，非常喜欢。
那么，
然后
当然。贾秋是从台湾来的，你说的这些
是
我都相当的熟悉，希望以后
是
你还能够再去。
下次你陪我去哦，
希望
你陪我去高雄好不好？
对，我们一起去，我就是高雄人。
对呀、啊，去高雄。
好呀，好呀。
台湾给我印象很深，还有那就是印度了。印度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印度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趣的地方，印度第一降临印度的感觉，降落印度的感觉，就是你在街上开啊什么，开车，开坐计程车，就觉得有点像当时你看硬件啊这些东西，你觉得有点像，比如说20年前的中国，到处都在搞基建，到处都是很混乱的，然后很多据说很多楼房都是烂尾，然后给你视觉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印度的那些。随处可见，基本上是贫民窟。但是呢，我们呢， 你会觉得哦，贫民窟的人是不是生活很怎么说呢？很不开心，很挣扎。然后贫民窟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去了一个那个在 Delhi 的时候，特意去了一下印度的，就是在亚洲可能是第二大的贫民窟，叫 Darvi， 是我们住的宾馆的那个他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他的家。就是我们就是 hire 他的车呢，就说你带我们去，我们半天的时间你就带我们去这个 Darvi 边去看看。他说那太好了，我就住在那里。他自己是在那长大，他自己现在在那里在 raise 三个孩子，他自己的家庭也在那里。所以呢他就等于是带了我们去，然后给我们就是做导游了，走这些 Darvi 里面的那些巷子。就你知道可能 Darvi 就是拍那个 million dollar， 那个叫什么 million dollar， 啊、what's the name of the Indian movie？ 你知道那个 million dollar？
我只知道有一些这个
啊 million dollar 什么，就是
酒店方面的
讲的奥斯卡奖的一个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就是那个Darvi 那个贫民窟。其实呢那里面哈，你会感觉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贫民窟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它里面有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它有 church， 它有那个就是穆斯林的那个 mosque， 还有自己的学校、嗯、有自己的 police precinct， 有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设施它都有。所以呢水也有，虽然就是住得很拥挤哈，但是那里面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名信教就是印度教的就是印度教的人很多呢，还是什么缘故，他们的人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很 cherish， 很就是很在乎每一点点的，我们讲小确幸也好，一点点就是这个幸福哈，他们很满足于自己能得到的一些怎么说呢，小确幸吧。
嗯，
生活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想的啊，你生活艰难，没有，他很开心，你看自己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照了很多照片，就是这个照片各种各样的年纪大的人啊，摆摊贩的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小孩子，一帮小孩子围着我啊，就是很他们很发自内心的高兴，脸上就是非常 happy 的，然后跟你想跟你交流，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聊天那样的。
对，所以就是跟想象中的不快乐
不一样，
跟什么都没有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相反的。对，他们
又快乐又什么都有。
对，你像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他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就在到阿北里面，他们有私校，就是他就送两个女儿上私校。忘了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们是孩子是上私校，他自己挣一份工资也不多，就开车嘛，对吧？但是他的生活也是个很 decent， 就是很体面的生活、
嗯、
这样的。
这部电影叫做 Slumdog Millionaire。
Slumdog Millionaire That's right Slumdog Millionaire Thank you， 谢谢你找到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不太好用
我是绝对记不得，只好上网查
Slumdog Millionaire 好像据说是有很多很多 scene 是在那里拍的，那部出给我的印象也很，但是你像他的宾馆啊，就是宾馆也是很豪华的。哦对了，印度就是你进宾馆那个车他都是有那个他有 security， 他要就像 search， 因为他们以前受过这个 terrorist， 就是恐怖主义的这个袭击恐袭嘛、
嗯、
像那个蒙巴那个 hotel， 蒙巴就是给恐袭过九几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进 hotel 他们都会有专门的就是 security detail， 像就像他会你要把那个 trunk 打开来，把引擎盖打开来，他还会有这个就是 under the hood， under 的这个 chassis， 他会有这个镜子啊，去照你下面有没有什么带什么东西、嗯、对，所以你每辆车进出来都会搜查。嗯，也是一个 very interesting。然后他们也有很多 high end 那种 shopping mall 啊，也有什么你想要什么那种奢侈品的品牌也都有。就是说，这个社会我觉得有点就像，不会像中国想象，中国人可能概念中想象印度很落后啊，很贫穷啊，他们可能是比我们贫穷， 但是你说它落后不一定。
是，我觉得从你这个对贫民窟的描述，听起来好像比中国这种偏乡的感觉要还富庶一些。
但是我因为它是大城市里面贫民窟，所以呢很难说哈。
对，就印度的偏乡，
印度的偏乡是什么样我没有去。对，我去看那个塔什么号，我去 Agra 去看那个塔基塔，就是泰姬陵嘛。确实是，就是泰姬陵怎么说呢，我觉得印度可能这个国家吧，就是确实可能也是在经过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哈，就污染也很厉害，所以泰姬陵也是外面就是据说是污染也很厉害，那个以前就是白玉的那种颜色就有点发黄啊什么的啊，他们也在尽量的做这个修缮的工作。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 wing 在做一些就是一些这个修理的工作。问题是就是他这个 Agra 这个城市哈，就是这个他是泰姬陵在的这个城市，你出了泰姬陵，他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乱，就是印度本来就是牛啊什么的到街上到处走的嘛，对吧？他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垃圾、牛车，所有的东西都在路上走，非常混乱。但是他就在这个混乱中吧，他的生活好像你自己有自己的一种条理，对，他有条理。我也没见过他有 traffic accident， 他也没有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大家都很慢的话，是不太容易出事儿的，快才会容易出事
啊。有可能，真是，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方式吧。我觉得人们，至少给我感觉，没有人都是什么很苦乐啊、苦相啊什么的，都好像很 happy 的那种，很知足，很知足、
对，知足，
很知足，对。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印度的特色，就是牛。你看到很多的牛，
对，
那么也因此呢，我知道印度人是不吃牛肉的。那么印度的，你对印度的这个美食的感觉如何呢？有没有机会尝什么样的印度美食？
我这个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习惯吧，或者习惯，就是我对我很喜欢吃印度的 non bread。然后我们说实话，我们还去了这。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去，就是像一般我住的地方，我在 Delhi 的时候住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奥巴马正好在那里来了，过了两天好像据说达赖喇嘛也过来了，但是我没有见到，我见他们揉那个红地毯，但是我没有见到他们真正的人啊。所以呢他们就带我们去了，就是比如说这些 dignitary 来的时候会去吃这个很好的印度餐馆哈。但是呢我也只能接受，我这个人就是有个毛病，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不能够看出来这个食物它的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你如果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全弄得糊糊烂烂的，就是像浆糊一样的，我没办法下，就是没办法就是入口。但是我非常喜欢他们那个 non bread， 他那个店那个 non bread 做的哈，他那个店是特色，他那个 non bread 做的比桌子还大。他拿上来的时候，那个 bread 就是比桌子还大，
就是
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对，他的 tandoori chicken 我也很喜欢。Sorry，
我刚刚要说，如果是要这个抬杠的话，我可以说这个 non bread 也没有原来的样子呀，你也看不出小麦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怎么说呢？
没吃惯，
就是跟你
小时候。
对，你小时候你就是习惯的东西吧，我在想也是，就比如说你像我就不吃，我不吃就是 beef， 我不吃汉堡的，但是 ground pork 我吃，因为小时候吃过，懂吗？所以我这人可能是比较
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事新物，可是不是新食物。
不能进嘴巴东西，就是说我需要知道，我可以接受新的食物，但是我需要知道你这个原来的 original 的 form 是什么样的，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把它打烂了以后哈、我就有点胆触，不太愿意往嘴里放。
那我开始想象，你如果去南非，你大概敢吃羊眼睛，因为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
那也不行，那肯定也不行。 看得出来让我
进一段，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好的好的。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施红，他现在不住在西雅图，幸亏我们有 Zoom 可以远程做节目，所以请到了远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他。那么刚才呢，在前一段节目我们提到了他的印度之旅，吃的印度美食，有些是他没有没有看出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就没有尝试。那么你除了这个看不出什么东西不尝试的美食之外，你刚刚也提到了两样东西，就是 naan bread 跟这个什么样的鸡，是吧？
Tandoori chicken， 对，我很喜欢吃它的 Tandoori chicken， 很好吃。就是其实印度东西他们东西做的都是很 flavorful 的，它的 chai tea 我也蛮喜欢的，就是那种不是 chai tea 叫什么 tea 啊？ masala tea， 我 masala tea， masala tea
茶。它好像还有一种饮料，是不是茶类的，但是有点像酸奶加一点什么别的东西，
对，
凉凉的那些。
对，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也尝试，但是我呢，怎么说呢？我是因为去之前他们就警告我，你不要在街边乱吃东西啊什么的。所以呢，因为怕生病嘛，所以我们很多基本上很多餐都是在比较有就是比较正规的餐馆啊或者 hotel 里吃的。所以呢，街边的东西才真的没有，就尝试了一下街边的 masala tea， 就是很多人真的很就排队，就是他就从一个好大的一个缸里面，然后就给你这么倒，就是拿那个，就有点也许觉得有点像以前中国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拿个什么汤啊什么倒个什么，就是拿你自己拿个容器过去这样倒，挺有意思的。印度也是
好大的缸，又让我想到你那个好大的跟桌子一样大的 naan bread，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大的东西。
很大的东西，对对。我觉得就是到每个地方哈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人文吧，一些饮食习惯也好，人文这些习惯也好，有的东西呢我是可以接受，有东西可能是要 take a while， 就是说你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可能你就 get into it 哈。我还没有
知道
那种。
我也去过一次印度吗？
是吗？那你什么印象呢？我们交流交流。
我去印度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印象很深的除了满街的牛之外，就是有一次非常的巧碰到了一个婚礼。那真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那么漂亮的印度的纱丽，它的这个
纱丽。哦，说到纱丽，
非常漂亮。
sorry，
没有你可以说，因为我就是每一个宾客，除了新娘跟他们这个家人以外，每一个宾客的这个女子的衣服都是漂亮的不得了，
是，而且色彩非常鲜艳，对不对？
对。
讲到纱丽呢，这我要说一句，我也是对印度的纱丽，我就哎呀好喜欢哈。结果我自己呢就去，我在 Mumbai 去了一家，到 Delhi 又去了一家，去买纱丽， 我买了
纱丽，是卖给你纱丽还是卖给你一块布，你自己得把它围成那个纱丽的样子
都可以。两种，它有一种我买了那个三个纱丽，有两个就是说就说它可以帮你，它因为它是一种，它是一大块布，实际上应该就是说你自己这么折折折，然后这么 tuck， 然后这么 over the shoulder， 然后再 tuck 回来，就这样做。但是呢，你像我觉得店员看着我那个笨手笨脚的样子哈，就他们其实可能看了像我这种游客笨手笨脚的也够多，那他们有一种改良，就是他把他那个就是很多折很多次的那个工序啊，他把你简化了，他给你折好，然后给你再固定住，就说你可以不用就是那么大一块布这么折折折折折成那个，就是你知道纱丽那个裙子嘛，就是下面下半身裙子。
对，所以他把这个几十个步骤变成了几个步骤就可以了。
他给你变，对，一般来说，比如说你，他说你，一般熟练的这些印度女孩子，她穿纱丽，比如说几分钟就能，就是很好的穿的，我可能就要穿很长时间。如果不他不帮我的话，他不帮我做一些改良的话，然后呢？改良以后呢，我可能跟别人花一样的时间，我们就不用折好多次，至少六七次吧，好像。而且你折的时候，你那个布实际上是你不太那么容易 handle 的，那很大嘛，有时候就会 out of shape 啊什么的。我觉得，但是呢，我买了三个，我到 Delhi 的后面几天，我实际上都是穿着纱丽上街的。
哇哦！
然后在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们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哈，那个旅馆的侍卫哈，还就是说他还给我打了个响哨，就说 looks great on you， 他就他也是讲英文的嘛，就说 this looks great on you， 就是
那你有没有在你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呢？
那倒没有。但是印度的女孩子的纱丽真的，我去他们店里看，真的太美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各种各样的 pattern design， 很多布料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像 taffeta 一样的那种，就是比较 solid 的，有一种就是像纱质的，可能跟他们的气候有关，比如说你天气热的时候你穿的薄一点的，天气冷的时候穿的厚一点的，或者怎么样，非常多。哎呀 ，sorry， went off the track。
没有，但是就是我们在谈纱丽，因为我是现场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穿他们自己最心爱的纱丽出来，就那种感觉真的是美得不得了，
很震撼哦。
对，很震撼。就是我们因为经过这个婚礼，居然就被他们拉去说啊，你们是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啊，太好了，
我们就去了。看到纱丽已经是眼花缭乱，非常的惊讶。然后下一步呢，就是看到新娘，也非常惊讶，因为这个新娘大概14岁，
哎呦，
非常小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嗯，
她的这个新郎至少是她年纪的两倍或者更多。
嗯，这就是印度的。
对，也不知道她是第几个老婆。
印度的同婚了，就是他们这种婚姻的这些很古老的，怎么说呢，有点不文明的习
俗
了，风俗。对对对。
然后下一步又是非常的惊艳，就是他们也留我们吃他们的喜宴。
嗯，
结果我们才发现他的喜，这个整个的地区都是吃素的，他的喜宴是自助餐一样的，就是从中间有一个大的一个主菜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他两边排下来，两边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右边是10个菜，左边也是10个菜，但是左右两边你走哪一边都可以，你不必两边都去，因为这两边是一样的，
同样
这样摆的。我第一次发现素食可以做出那么多花样，而且好吃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
那你比我勇敢。
是我，你刚刚说街边，我在想我这个算不算街边呢？
这个应该不算，因为
它
不是那种卖
的，
对，他们自己 cater 的，对，就是他们就是很多是应该是就是 vegetable stew 了，就是那种炖的吧，蔬菜，还是说有各种各样的？
有各种各样的，不只是汤类的，它有成型的，各种形状的，
嗯嗯，
而且有新鲜的蔬菜，看得出它原来是什么东西的。
那我可以吃。
对，上面再浇一点点不一样的酱啊什么的，但是它的形状是可以看出来的。那当然他们也有做的是点心类的。
嗯哼嗯哼，
点心
里面有各种的
水果呀，什么蔬菜呀，什么都是在里头。还有他们的酱料，有的是白的了，有的是浅粉的，各种的很淡的颜色的酱料，不是那种像有些印度的那个酱色是很红。
嗯哼，
或者是 curry， 就是当然他们这个 curry 是不能少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
是，还有就印度，说实话还有一个给我印象就觉得不是不太好的一面吧，就是我们去在蒙巴埃的时候去一个 temple 吧，然后一路上哈、就有很多很多这个 deformed beggar， 就是 deformed。就是
所以他们也有可能是
非常多的，对，
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都不知道他们
不知道
这个残疾是怎么来的。
对，就是我是都就是说我不太敢看的那种，就是那样的。
而且你也不敢给钱。
对，我小孩子跟我要，我会给。
嗯，
我那时候在蒙巴，在那个蒙巴hotel旁边的时候 ，Indian Gate 不是 Indian Gate， 那叫什么？蒙巴，这是语气不好了。真的很多小孩子来跟你要钱，很多。我会给。
那他们都是有的时候真的这种乞讨的小孩子是被大人驱使来做这个事情的。
很有可能，但是刚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嘛，就是就觉得很可怜这些孩子，看着很可爱的孩子。他们这些孩子的大眼睛看着你，你好像就没法拒绝。大眼睛，你知道吗？
知道，我在想、他们是非常天真的大眼睛，还是说已经会被他们当做武器来使用的大眼睛？
我那个时候没有分析这个。
反正你被打败了。
对，反正我被打败了。对，所以印度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对。
那么除了印度以外，你还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和曼谷。曼谷，对，曼谷，当然比印度要好，也比较乱。其实曼谷的话也是，其实也是非常，应有尽有的这些奢华东西都有。在曼谷，实际上是个，算是一个。大都市了，应该很大的一个都市，人口密度也很大。我对曼谷的印象不是太深，就是去就是当游客一样的哈，就去。我还 debate 我要不要去骑大象哈，我觉得挺不落人的那种哈。就是最后还是没忍住这个好奇心，还是去骑了一下，然后还去那个它叫 Tiger Zoo 哈，就去跟 Tiger 就是大的还有小的 Tiger， 你可以用奶瓶喂小 Tiger， 它就几个月的小 Tiger 就可以抱着它那样的，
抱个小老虎喂奶，
对，喂奶，因为大 Tiger， 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说你这些 Tiger 啊都是。他就是被 exploit， 就是他们会可能都是给 sedate，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些 zoo 啊，这些专门这些包括大象骑大象这些动物都是被 exploit， 都是被利用的，他们就是用来挣旅游给挣游客钱的。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去这么就是在这方面给他们钱来 encourage， 就鼓励他们对动物这样的一种 cruelty， 实际上就是但是呢以后可能不会去，但是我在曼谷确实做了两件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来说好一点的吧，我对曼谷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水果。这水果又跟台湾不一样 了。
是。曼谷最好吃的我觉得怎么说呢，除了它的芒果哈、我以前对这个 coconut 没印象的，我以前在迈阿密 South Beach 我吃过一个，喝过一个口感，觉得好难喝啊，那个水。
椰子水不好喝，椰
子
肉好吃吗？
我觉得好难喝啊，在那个 South Beach 时候，后来一直就没有对这个 coconut 这个水啊 water 有任何兴趣啊。但是在曼谷， 天热的时候，哇，就在这边打开一个几个榔头，那个几个镰刀还是什么，可能刀砍刀砍砍砍砍个口子在那个椰子上面，他那个泰国的椰子水太好喝了，他那个就比较甜，就不像以前喝的酸酸的那种感觉啊，是不是啊？你有这感觉吗？
啊，泰国的椰子水跟其他地方的椰子水有什么不一样？我倒是没有分出来，因为我在台湾也常常有机会喝到椰子水，好像感觉是差不多的。
是吗？我觉得泰国的可能更甜一点。
也许，但是泰国还有更甜的水果，比方榴莲。
哎呦，榴莲我不吃。Sorry， 我这个人
看得出形状，你还不吃吗
？Picky eater， 因为榴莲就是 Dorian， 是不是？那个味道很难闻。对。
那还有山竹。
山竹
是 mangosteen，
山竹我也没吃过。还有一种叫什么叫？台湾有一种叫，哎呀，叫什么莲雾还是什么？
莲雾，嗯哼，
是不叫莲雾的？是不是？
对，莲雾，对，这个名字很诗情画意的，
是也是
粉色的水果，
对对对，很漂亮的，对，对。
是讲到水果就非常的怀念，
怀念，对，曼谷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挺好的，但是也是 something different。 我也是就在曼谷待了一几天，新加坡呢就很干净啦。新加坡实际上怎么说呢，新加坡就是一个大都市吧，没有什么可，就是很漂亮很干净，
它的特色可能在它的语言，而不在这个它的风景。
哦，新加坡最好的就是它的小吃，也是它的吃的东西非常多。
不要一直谈我，这个时间越来越晚
而且他的吃的东西就是说，一来是多，二来就是你像你如果是打工族，或者你看你说你一个到了那个下班就是中间中午吃饭的时候哈，大家都去那种有点像大排档似的那种地方吃饭啊，东西又好又便宜，你就可以自己点，然后给你做一碗汤啊，做一碗面条啊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呀很好吃，又好吃又夏天又美。
那么东南亚其实是真的很多地方都挺有意思，很好玩的。今天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也没有时间让你再多介绍其他的地方了。我倒是想在最后的两分钟左右时间让你谈一谈你在对你的新的性格比方说什么事情都比较缓慢下来啦，这种对你的影响如何呢？
就像刚才咱们在这个 break 时候聊天哈，我以前上你的节目的时候说话会很快啊，我就跟他们说我就是征求你的意见，这个语速是不是太快，还是以前像以前一样，你说好一点了哈。我想可能就是跟现在的生活这个节奏也有关系了，我现在慢下来以后呢说话的速度也比以前慢一些了，感觉人更能够更能沉下来吧，就是说对我的生活实际上怎么说呢，影响说不上什么影响，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随遇而安，就是我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哈，我也就很 enjoy 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
那你的家人觉得如何呢？
我们家人我先生开始觉得不太习惯，比如说我在家里啥也不做哈，或者是他觉得我应该还有一个我应该还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这个那个他。可是我告诉他，我很 enjoy 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真的很 enjoy。我现在我现在其实我在家里不去见朋友也没问题，见朋友也，我在这里有一批音乐人的朋友哈，我们也是每星期会聚一次。现在疫情期间呢，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呢，我们也每星期聚会，有些做一些云端的一些活动，但是也就是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呢，我自己在家里面，比如说，或者出去买买东西啊，或者出去逛逛。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 Darling Harbour， 我就是走路啊，就是
今天又来上我们节目啦，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
啊、
就只能
对
呀谈
这
么多了。
啊、就这些事情很琐碎，
那我们
没有追求，
只好跟听众朋友道个晚安，没有追求了，
没有追求，多谢爽秋老师。
哪里，谢谢你，晚安，
谢谢，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 再见。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